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按章按节查考但以理书的经文，他解释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今天的经文提到敌基督以及他的一些特点与工作。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但以理书从第七章第十五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如果您的手边有圣经，请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十五到十八节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司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些呢，就是将来在地上要兴起来的四王，但是最终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说，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第四兽预表那个面目狰狞的兽，也就是罗马帝国。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着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你还记得保罗曾经写信谴责哥林多教会中的信徒，说你们为什么到外邦人的法庭去控告自己的弟兄呢？你们应该在教会里解决这些事情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将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因此呢，审判的权利将要赐给圣徒，我们将来呢要审判世界。这真是有趣啊！这里说圣民得国，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司礼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或罗马帝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兴起的一王将掌权三年半，他会来到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征战。在他掌权的前三年半时间里面呢，将与以色列立约，但是后来呢会毁约。接着呢就开始倒数末后的日子了，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可是呢，在三年半之内，这个王已经得着权力来掌管这些圣徒和被赎的以色列人。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呢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两年后，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说，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 这是相同的意象。第二和第三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兰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马代波斯帝国呢，就是这两个脚，波斯后来长得比较高，比马代帝国更加强盛。第四和第五节，我见了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竟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但以理呢，在异象当中看见了这只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在征伐邻国，而忽然呢，就有一只公山羊，那就是希腊，从西边而来。这只羊呢，有一只非常的角，这个角呢，就代表亚历山大大帝，他是迅速的征服了列国，所以经文就描绘他脚不沾尘。你读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呢，你就晓得他是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征服了欧洲。第六到第八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哇，这个语言多么的生动，实在是太奇妙太有趣了。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但以理怎么能够说出这么准确的预言呢？他说那大脚折断了。亚历山大32岁他就死了，其后呢，希腊帝国由四个将军统领，那就是叙利亚王安提阿古，伊比芬尼，当然呢还有埃及啊、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就是安提阿古伊比芬尼，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安提阿古伊比芬尼往南向埃及进军啊，当然他还要由叙利亚经过以色列地。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及天下。这里说他渐渐强大，高及天下呢，我们从安提阿古伊比芬尼的身上就转向敌基督的预表了。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到十四节说，他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礼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就是有关安提阿古伊比芬尼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有双重的应验。但以理预言安提阿古伊比芬尼亵渎圣殿的恶行，后来呢，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为了要表示他对神的蔑视以及对以色列人信仰的羞辱，竟然在圣殿祭坛上献上了一只猪。他想把圣殿变成了一个异教的神庙啊！这个恶行激怒了犹太狂热分子，导致了犹大马加比，他聚集了一批男人和种种难以跨越的障碍搏斗啊，来到了耶路撒冷，打败了住在城中的叙利亚军队。这是犹太人的献殿节的来历。以色列人希望重新设立真正的敬拜。而有趣的是呢，正如但以理预言的，就在安提阿国伊比芬尼玷污圣殿的2300日之后，再次在圣所敬拜。犹大马加比和这些忠心的犹太狂热分子恰好就在2300天之后重新设立了正确的献祭仪式，并且在圣殿中敬拜。但是他们发现所有的圣膏油仅仅够点燃灯台一天了，而预备新的油呢就需要有7-8天的时间。然后他们马上就经历了一个神迹，原本只够维持一天的油竟然能够燃烧到为圣殿灯台所配置的新油完成了，才刚刚烧完。因此呢，犹太人设立献殿节作为纪念，直到今天他们在献殿节的时候呢要点燃9支蜡烛，以象征在预备新油的那段时期之内，神呢奇妙地供应了所需要的油。约翰福音10章里谈到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参加献殿节。请留意啊，献殿节是在严冬，犹太人庆祝献殿节的时间跟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间呢差不多的。献殿节的名称就是纪念历史上犹大马加比等人的历史事迹。但是呢，圣经预言由于安提阿古伊比芬尼玷污了圣殿，因此呢犹大马加比花了2300天来洁净他。所以呢，正如但以理书所预言的，圣殿遭到了践踏2300天。曾经有一个名字叫米勒的人呢，他是18世纪美国的一位牧师。他说啊，2300天呢其实是指的是2300年。因此呢他就从圣所被玷污算起，再加上2300年。得出结论就说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在圣所被玷污之后的2300年。他就在1844年选了一天，认为呢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了。他和他的跟随者都穿上了白袍，到了伊利诺州的某一处的山上，在那儿等候耶稣再来。他们似乎确定主再来的时间了，所以呢老早就卖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啊，房子啊，农场啊等等。当然呢主并没有在那时候再来，这一批人就被称为是耶稣再临派。当然后来他们全都解散了。后来呢有一个名叫 Ellen White 的女士，她说啊，耶稣在那个时候进入天上的圣所去洁净圣所了，她就发展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些人就追随她的著作等等。后来呢被人发现那些个东西不是她写的，而是从别人的书里抄袭来的。其实他们自己安息日会里面揭发这件事的学者就被赶了出来。这对他们的宗派来说就引起了相当大的震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对但以理的预言做出了毫无根据的解释，把2300天就当作2300年，这是很差劲儿的解经或者是解释圣经的方法。好，接下来呢主对但以理讲解的这个意象的意思。但以理书8章15-17节里说，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 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会有一位形象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他就是加百列，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加百列呢是一位有趣的天使，如果能够遇到他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他了，在圣诞节也必定会遇到他。加百列就是向玛利亚报告他将怀孕生子的那位天使，也是他告诉撒加利亚说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撒加利亚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加百列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难道我会跟你说谎吗？他真是一位很有趣的天使。在这儿呢，有一个声音命令加百列说，告诉这个人这些意象的意思是什么。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十七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仁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啊，这个意象是关乎末后的日子了。但以理书第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而我们不必问这公绵羊代表什么了，因为加百列告诉了我们。第二十和二十一节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律尼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啊，当然这是希腊还没有兴起来。二十一节，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或者说亚历山大大帝，他是施行军事征服政策的第一个王。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他没有去征服邻国，或者是发动任何形式的世界性的侵略行动。亚历山大大帝呢，是第一个发动征服世界的王。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二十二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啊，亚历山大是三十二岁，他就死了。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说，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呢，真的就是这样发生了。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这当然是指的敌基督了。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四节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说，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撒旦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这个大罪人将要兴起，并有很大的能力和权柄，但都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撒旦给他的。撒旦会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给这个大罪人，所以这里说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二十四节，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最终呢，这个大罪人将与以色列人征战。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而这个大罪人呢，将会在和平声中出现，就好像是世界的救主一样的受到了欢迎。二十五节说，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八节里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是有关于末世的预言，所以要封住。但以理书第八章2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而这些事呢，还没有成为事实，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但以理呢，只能够把它写下来。当然呢，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根本不明白呀。哎呀，真奇怪。但是这个异象又封住了。我们现在看了这个整件事，就说哇，很清楚啊。啊，有趣的是，他怎么能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清楚地写下来呢？因为我们从这个观点回头去看呢，所以就看到了这些预言的应验。至于但以理呢，他当时是丝毫都不理解啊，谁是希律尼王啊？希律尼这么小的地区啊，他在哪一头呢？他们怎么能够毁灭波斯帝国呢？可是时候一到呢，这个事情就要这样成就了。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呢，就知道那张圣经确实就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许多圣经的预言。如果你明白了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就完全掌握住对预言的整体认识了。假如你误解了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那么你对圣经预言的整体概念也就无法理解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预先要读一读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那么下一次收听节目就能够更加明白了。欢迎您下次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很显然，这个异象大大影响但以理，因为他见到异象后病了几天。圣经又告诉我们，但以理后来呢，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们也应该这样生活，不管我们是不是活在末后的世代，都要为主而活。好，今天这个问题是有关个人读经时间。这位朋友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你认为我们读圣经应该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下去，还是按照每日灵修的编排？请告诉我怎么样利用个人读经时间。
我个人呢，喜欢把圣经从头读到尾。我想呢，你可以随便从旧约选一卷书来读一读，又从新约选一卷来读。但是我觉得把圣经从头读到尾这样读下去呢，比跳来跳去的读要好一些。这样呢，就能够让你充分的了解整本圣经。你要知道，某一部分的解释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另一部分。如果我们随着灵修指引去读圣经，会使我们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东西。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要思想但以理的
祷告以及70个星期的预言。欢迎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